给无尽意菩萨的啊，赞叹无尽意菩萨这一首的赞词是相当的啊。观音菩萨的四意，观音菩萨的悲愿也是无有穷尽的。偏单又结，这是礼节啊，所以在行礼的时候不忘尘世，这才叫真正恭敬。所以在行礼的时候啊，把右面的手把露出来，为什么？做事情方便。那如果老师有什么事情吩咐你做，他立刻就起来。跪的时候跪一只脚，不是两只脚都跪下去，两个脚跪下起来不方便。啊，所以做事情要快，要敏捷，要确实。自古以来就讲求啊。老是做个事情慢腾腾的，爱理不理的啊，不是老师要你这样的，要求你的啊，你一定对我恭敬，不是的，你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了，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，是你自己的事情啊。如果有个老师说，那你非得我恭敬不可，你不恭敬我就不教你。哎，你对我一分恭敬，我教你一分；十分恭敬，我教你十分。这个老师是凡夫，不是菩萨。为什么？他有分别心啊。所以恭敬是你自己本身的发起，你本身的修养啊。你能够老师同样讲东西，你能够接受多少，与你的恭敬心成正比例。啊，你没有恭敬心，你在老师会下纵然住上20年30年，你也绝对没有成就。啊，你们不相信，你看六祖坛经。啊，那个慧明，在五祖会下多少年，一无所得。为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恭敬心。啊，他就追六祖追到了。提了个包袱提不动，这个时候恭敬心生了，他一下就开悟了，太显然了嘛。老师何必要求你对他恭敬呢？不是的 啊，是你自己能够得多少啊。与老师不相干，老师心清净啊，你恭敬他，他要欢喜，那他是凡夫，他就退转了啊，他绝对不会为你，你对他恭敬哦，他心动了；你对他不恭敬哦，他心里就怨恨了。这个老师是不敌凡夫，不值得我们跟他学啊。老师心地清净，霸风吹不动啊。所以你自己态度的傲慢恭敬，就是。晓得你自己能够接受多少东西，你能够得到多少东西啊。那个老师对学生，看这个学生，老师一样讲经，看到哪一个人能够得几成，哪个人能够得多少，他清清楚楚。他从哪里看的？他从你恭敬心上看的，一点都不错啊。高明的老师一看，看得清清楚楚啊，绝对没有差错的，根本不要考试的，不要问的啊。现在还要来个考试，来个测验，未必是真的啊，未必能测验的那么真实。从恭敬态度上表现上来看的，绝对正确啊。所以古德教学从来没有听说考试过的，没有啊。但是对老师对于学生的程度啊， 这个进步退步而了解的太清楚了。所以在行礼的时候，恭敬心具足，或长注意要记住，或长也是表恭敬，十个指头啊，代表是散漫，散漫；十个合一，表示一心。所以这个掌啊，要合拢。啊，有些人合掌说，掌指是空的，大拇指撑掌上的，这表示什么呢？不是一心的，散乱心的，还是散乱。啊，有这个形式啊，没有诚意呀。啊，合掌是表一心的。啊，所以掌要合拢，啊，掌要合拢，指头要并起来，啊，有些还有出家人合掌姿势不对，不知道在戒坛里怎么教的就不晓得。大概现在戒坛呢，在营里寺也马虎了，啊，为什么受戒人多了，人多了就马虎，这一定的道理，他精神呢照顾不到。不能一个一个的来求证，所以有许许多多不如法的事情。世尊下面呢，这就是问答的言辞。啊，请教释迦牟尼，问这个观世音菩萨，他这个名号什么因缘得来的？啊，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这么高的声望，有这么大的名气？提到观世音菩萨，没有人不晓得。啊，今天讲的是知名度啊最高。我们佛门里面所有的诸佛菩萨，要讲知名度呢，观世音菩萨第一。啊，有很多人不晓得阿弥陀佛的，是不知道本寺释迦牟尼佛的，但是没有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。啊，前面我跟诸位说过，经典里面知名度最高的是《金刚经》。啊，佛菩萨里面知名度最高的观世音菩萨、无尽意菩萨，问的意思就在此地。啊，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知名度？他是什么因什么缘啊，而有啊这样的成就啊。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您掀开经本，802页，802页，我们看这个注解啊，诸位从倒数第五行，倒数第五行第二句啊，世尊下，我把这个文念一念。世尊下问观音人，亦为观音之名，妄尊八戒，奉宴群贤，名不自由，因意而障。观音之所以为观音者，故何因缘有此名也？因缘甚多，略言尽之。以众生善恶两机为因，菩萨灵智慈悲为缘。啊，那么这个两句，很重要啊。无论说多少种因缘，都离不开这两个原则。 来，我们把这两句把它记住。下面讲啊，大经具二庄严，能问能答。经无尽意，具定慧二种庄严，故能问。如来是究竟二种庄严，故能答。这个问答也是大学问啊，不是一般人呢都能够提得出这个问题，也不是泛泛之辈呀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啊，何况是观世音菩萨啊，因地非常的深远，慈悲广大啊，若非如来，确实没有能够，没有人能够大福的圆满。那么此地有一个大经，大经是指什么呢？他并没有指出哪一部经啊。那么在一般呢，我们称大经呢，就是一般称，是称华严经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这是一切经当中最大的。可是天台宗啊，他称这个大经呢，是称涅槃经啊，称大涅槃经啊为大经。这个法华经是天台宗主修的经典啊，所以此地讲的大经当然是还是用天台家所尊重的，就是大涅槃经。那么诸位将来看净土经论里面，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弥陀经疏钞啊，疏钞里面常常说大经云，那么净土宗称大经啊，就称无量寿经为大经啊。所以说同样这个大经这两个字在哪一宗哪一派里面啊，他们这些著书你就晓得他指的是哪一部经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啊。那么这就是涅槃经里面所讲的，要具足两种庄严啊，才能问，要究竟圆满两种庄严，这才能解答啊。那么无尽意菩萨具足两种庄严，这才叫真正的庄严。我们每天念这个回向偈啊，庄严佛国土啊，我们拿什么去庄严啊？以香花水果啊这些东西来庄严，这是完全是表面工作啊，完全是表面。真正的庄严是定慧，无尽意菩萨也是等觉菩萨，具足定慧，他能问。如来在果地上，那更不必说了，啊，定慧都圆满了，究竟圆满了，所以如来能答。啊，那么现在是无尽意菩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。下面呢，释迦牟尼佛给他解答，啊，其实无尽意菩萨是代我们祈请的，啊，他哪有不知道的，啊，是我们不晓得，啊，代替我们发问，佛给他解答呢，就是给我们 诉我们观世音菩萨这么一个人啊，他的本集因缘啊，以及利益众生的这些功德事业。请看经文。那么这个前面有四行半都是科判啊，都是科判，我们也把它念一念啊，如来垂答啊，这是下面的经文，这是一大段，这大段的标题啊，从这个标题呢我们就晓得底下一段经文的内容。那么这个里面分成三个中段啊，第一段是总答，第二段是别答，第三段是劝持名。说大慈三科即楞严十四无畏功德，毕竟菩萨自称啊，毕竟是这楞严会上观世音菩萨自己说出来的啊，他是怎么证得十四种无畏功德，而在法华会上呢是佛所说出来的啊，彼从因尘，此从果障。楞严会上观音菩萨是说他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，说明他自己的修正。本经呢完全是从菩萨果地上立身作用来说的啊，所以每一句里头并没有说明修业。那么这个经典呢一定要合起来看，不合起来看这个普门品呢那真是难信之法了，给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弥陀会上是一样的说法，确实是难信之法。彼经但名能印啊，彼经是指楞严经，此经双名即印，楞严会上观音菩萨直说说他自己本身他能印的这一方面，而《法华经》里面这个普门品啊，是把众生有感，菩萨有应啊，感应道教两面都说到了啊，两经合论呢、啊，我们度观世音菩萨经，实际上呢、啊，应当把三经合起来看，啊、方知大事啊。名称其实、啊、这个三经合起来看意思就更圆满了、啊、意思更圆满了、所以诸位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可以把华严经里面的这一章啊，观自在章把它看一遍啊，细细的看一遍，看一遍之后啊，你晓得我们这个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应当怎样持法。现前我们只偏重在持名，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口念口 昼夜受持名号，与菩萨所感应的菩萨是来应，免除其难。意业的受持，就是心里面常常意持，才能够啊灭三毒。身体的礼拜才能应二求，可见的修观音法门必须三业受持啊，单单口业你只得三分之一的功德啊。所以在早晚啊，那么有时间的时候，你们男同学住在七楼的佛堂，可以多多的拜观世音菩萨最好能够拜一支香啊，大概一支香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。女同学人数比较少一点，就可以在此地来拜啊，可以到这边来拜。口诵心里面一持啊，再加上礼拜三业求感，菩萨必定有应啊。那么这是诸位读华严经你就晓得了啊。下面经文，佛告无尽意菩萨：善男子，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。那么这是总答里面第一个小段，小段是举人数。从这一段来看呢，观世音菩萨确实神通广大啊，十法界机，机就是指众生，这些有灾难的众生，不止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世界无量无边受苦难的众生更是无量无边，而言百千万亿者，非为十界共有此数。这个注注得好啊，盖指一业犹如许人，一无量无边，每一种业都是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啊，这个无量也是个数字，数字太大了啊！你看，单位是用亿为单位啊，可见这个数目之之广大。下面举一个例来说明，如一地狱。同受一苦，以这个苦来验人，那么就晓得只同一业，他不是造同样的业，他怎么会受同样的报呢？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共业所感啊。以此类推，其他的任何一道，任何一种果报，皆亦如是啊。所以这个数目字啊，是指一种业、一种报来讲的。 知此数是标统业之意。此举尽众基督，即是根基，前面讲过了，有善的根基，有恶的根基，善与恶与菩萨都能感应到教。下面会跟诸位说到的，一心菩萨观身，观是他自己的功夫，他的功夫深，印大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印。那么这么多众生受诸苦恼，这一句就是一个小段，总名造福，这句是总数。注解里面讲，此举现造苦厄也，自有多苦苦，这是我们讲的三种苦里面有苦苦，有坏苦，有行苦，苦苦里面这三类苦通通都包含了。一人多人受一苦，一人受多苦，一人受少苦，这都是举例而已。经文现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百千万亿，这是人多受诸苦恼，这一句是多苦啊，人众多受的苦也多，但是前面那个人众虽然多，他造一种业真正举多嫌少，他是业是一种造的一种业，这么多人在受苦，多尚能救，何况少苦呢？上言百千万亿是业同者，共受一苦，是经言诸苦者，一苦是一业，皆有百千万亿苦啊。上名速同，此名业别，用此意立十法界，万机之徒啊，不可说不可说素也。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是数目字，在印度数目字最大的数目字。大义法师这一段的注解很明白。那么我们读这一句经文，看这段注解，自己一定要有警觉，正所谓啊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众生凡夫迷惑颠倒，果报来的时候呢，害怕，怕也没办法了，也逃不过。菩萨就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在造因的时候他谨慎造因就是造业，他谨慎决定不做恶业。为什么？他晓得恶业后来有苦报啊。 能有这个觉悟呢，就叫菩萨。反复没有这个觉悟，任意在造作。国报现前的时候，定业，定业，佛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忙。这是我们一定的要晓得的。然后我们再讲的这个感应道教，那也不是个简单事情。造业不但身，这个身体动作是业，身业，口中的言语是语业，所以言语越少越好，避免造业。另外一个最严重的就是念头意义，起心动念，动一个念头，阿赖耶识里头就下一个种子，那个种子遇到因缘就起现行，就要受报。我们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不念念都是念过阿弥陀佛呢？将来我这个业报就自己成了阿弥陀佛。为什么不念念去念观音菩萨呢？就打别的妄想呢？不打妄想则已，打妄想就想佛菩萨，那么将来你的果报啊就变成佛菩萨了。所以要懂这个道理。世间再好的事情，还是少打妄想为妙。为什么呢？总而言之，生死业不能出三界，免不了轮回。既免不了轮回了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就免不了三途苦报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所以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，为什么要用功过格来检点我们这一天到底是善念多是恶念多，是净念多是染念多？这是自己要做一番检点的功夫，认真去反省。如果我们的染业多，净业少，道业上不能成就。染业里头如果说恶业多，善业少，我们来一生啊，必定堕三途。这个东西不必问别人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造什么样因，后来结什么果，这一定道理。何必再问别人呢？当苦难来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回心转意。所谓是回头是岸呐。回头就是忏悔。一个人真正觉悟，肯回头了，这叫真忏悔。真忏悔之后啊，这个称名才有感应道教，才起作用。否则的话，哎呀，观音菩萨那不就变成了罪恶的包皮所了？恶社会的恶势力的头目了吗？ 有什么可以尊敬？我们造罪业不要紧，我们念几声啊，他就保佑我了，他岂不是我社会的大头目了？那就错了，那怎么会有感应啊？什么人有资格求呢？真正回头的人，忏悔业障啊，晓得自己做错了，我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种人念观音菩萨才有感应的 啊！一面念观音菩萨，求菩萨加持消灾免难，一方面还不断的在造恶业。菩萨看到这个样，我想救你也救不了你了啊！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，真正忏悔。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，这个地方关键的两个字就在一心。下面这几行大意法师就解释一心，解释的简要详明啊。你看这个莲池大师在弥陀经里面解释这个一心不乱啊，用了半卷的文字，占整个弥陀经疏钞的1/8，解释的详细啊。这个地方简单扼要，你看看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啊，自己都有了。有过现恶故，过是过去时造的恶因，现是现在时造的恶因，造诸苦啊，带着这个苦果苦报啊。啊，那么诸位再要晓得，世间没有完全的恶人，说这个人呢从来没有做一桩善事，你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，找不到的呀。啊，说世间是完全个善人，从来没有做一点恶事，你也找不到啊。一切众生从善恶交杂的啊，就是善是善多恶少，还是恶多善少啊。由于造恶受了苦报了，受住苦恼了，所以由过去现在的善业呢获得文明。哎，你有这个机缘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，读到观世音菩萨的经典，这总是你过去的善根，现世的善业，你才有这个机缘啊。以此善恶相待呀，啊，恶里头带着善，善里面带着有恶。这个时候善呢现行了，起作用了啊。要想用善来断恶，发了这么一个心啊，我要修善断恶，何成即感啊。这就是与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第一个条件啊。什么人有资格求观世音菩萨？这个人就有资格了啊，他有资格求。但是什么呢？还得要有功夫啊。所以这个一心称名 这就是功夫啊。念这一句圣号啊，不是散乱心去念的，要一心称念的。那么一心呢，有思有理啊，既有思有理，当然也有功夫成片。下面就简单给我们解释，若用心存念，这都是意识心啊，就是分别心执着心。念念相许，于心不见，决定没有杂念啊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，二六十中就是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没有一个杂念掺杂在其中，一心归平，归是归依，平是依靠，更无二意，没有第二个念头起来，这叫四一心成名。注意想想，这种功夫与观音菩萨才能感应道交啊，才真正能够免其难，灭三毒，应二求啊，有求必应。我们念阿弥陀佛求往生西方也是用这个方法了，原理方法相同啊。